嘿，你好呀，我是 Simon，今天是2025年的4月26日早上6点半，让我们开始《寻求生命的意义》这本有声书，第一部《集中营历劫》，一场硬仗。本书并不以集中营实录自诩，书中所载只是数百万集中营俘虏反复深受的痛苦经验。这是一个集中营的内在故事，有一位生还者所述，书中没有那屡经描绘而其实不太有人相信的大恐怖，有的只是多如牛毛、层出不穷的小折磨。换言之，本书只想为这个问题寻找答案：一个普通的俘虏每天生活在集中营里，会有怎样的感触？本书所描绘的事件大多不是发生在著名的大型集中营里，而是发生在屡建厂杀的小集中营里。书中故事不是英雄烈士的苦难事迹，也不是酷爸或知名俘虏的生活点滴。他所关切的不是有权势、有地位的人所受的苦，而是诸多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的俘虏所遭遇的苦行、苛虐及死亡。酷爸真正瞧不起的，正是这些平凡无奇、袖子上衣无标记的俘虏。他们几乎无以果腹，而酷爸却不知饥饿为何物。事实上，许多酷爸在营期间的膳食比这辈子的其他时候还要享受，但他们对俘虏的态度比警卫还要刻薄，打起人来也比纳粹挺进队员还要狠。当然，酷爸是由众多囚犯中精挑细选而来的，他们的个性恰恰适合担任这种酷虐的角色。如果工作不给力，有负所托，立刻就会被刷下来，因此他们一个个都卖力表现，俨若纳粹挺进队员和集中营的警卫。像这种例子，也可以用同样的心理学观点来衡量。局外人对集中营生活很容易抱着一种带有怜悯与感伤的错误观念，至于对营中俘虏为图生存而奋力挣扎的艰辛，则不甚了了。这种挣扎，真是为了日常的口粮，为了生命的本身，为了自己或好友而不得不全力以赴的一场硬仗。二，挣扎生存时的道德问题。且以幻影为例，幻影消息是由官方发布的，表面上说是要把一批俘虏转运到另一个营区，然而，你如果料想的所谓的另一个营区，其实就是指煤气监，你的推测可以说八九不离十。病弱而无力工作的俘虏都会遭到淘汰，并且遣送到设有煤气监和火葬场的大型集中营里。淘汰的方法是叫全体俘虏来一场群殴或者分队格斗，但其实每个俘虏心中最记挂的便是努力把自己和好友的名字排除于黑名单之外。尽管大家都知道拯救某人有可能会被发现，每次幻影总有一定数量的俘虏非走不可。然而，由于每个俘虏不过是个号码，所以究竟走了哪些人并没有多大关系。俘虏在入营之时，随身的证件和其他物品就已经遭到了没收了，因此每个人都有机会虚报姓名、职业。许多人为了各种理由，就都这么做。局所关注的只是俘虏的号码，这个号码就刺在个人的皮肤上，也绣在衣裤的某个地方。任何警卫若想整一个俘虏，只要对该俘虏的号码瞄一眼就行了，根本不必查问姓名。言归正传，幻影队伍行将离去时，营中俘虏是既不愿也没有时间去考虑道德或伦理问题的。每个人心中只有一念，那就是为等候他回去的家人而活下去，并且设法营救朋友。所以他会毫不犹豫地想尽办法弄到另一个人、另一个号码，来代替他加入幻影行列。我曾提过，挑选酷爸的方法十分消极，只有最残暴的俘虏才会被挑出来担任这个差事。不过， 除了由挺进队负责挑选之外，还有一种毛遂自荐的方法，是在全体俘虏之间全天候进行的。一般来说，只有经过多年辗转的迁徙，为挣扎生存已毫无顾忌，并且能够不择手段或偷或抢，甚至出卖朋友以自保的俘虏，才有可能活下来。我们这些仗着许多机运或者奇迹，随你怎么称呼而活过来的人，都知道我们当中真正的精英都没有回来。三，鼓足勇气现身说法。有关集中营的报道和实录多已有案可稽，可是事实真相只有附属于一个人的经历时才有其深意。本书所要描述的正是这些经验的特质。笔者愿意以当今人类所拥有的知识，为曾现身集中营的人阐述当时的经验，并帮助未曾身临其境的人理解。体会这极少数生活浩劫余生，如今却万难适应正常生活的人所曾经受的历练。这些历劫归来的生还者常说，我们不喜欢谈过去的经验，身历其境的人不必别人多费口舌来替他解说，没有经验过的人不会了解我们当时和现在的感受。要有条不紊地阐述这个主题，实在相当困难。毕竟，心理学家总该维持其学术上的超然。可是，一个坐囚期间从事其研究观察的人，是否拥有这必要的超然呢？局外人必定有这种超然，可是往往因为相距太远，事不关己，而无法做出真正有价值的论述。这种事，只有局内人最清楚。他的判断荣获不够客观，不够公允，但这原是无可避免的。如果他想要避免任何个人的偏见，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心血和努力。这也便是撰写这样的一本书的困难所在。有时，作者必须鼓足勇气，写出极其隐私的经验。我在撰写当时，就曾经打算隐匿真实的姓名。只附上我坐囚期间的俘虏编号，可是脱稿之时，我又发觉，如果匿名出版，本书的价值势必减半。更何况，我必须有勇气公开陈述我的信念。因此，我尽管十分不愿意暴露自己，却没有删去任何的章节。把本书内容浓缩成理论的工作，我将留待他人去做。这些理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深受瞩目，而其铁丝网恐惧症为众所知的监狱生活心理学可能有所贡献。最近，人类在大众精神病理学一本著作中的著名词句及书名上的进展，可以说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赐，因此这场大战制造了神经障和集中营。四，苦役的代价。本书所述，乃是我在集中营中身为一名普通俘虏的经验。因而，我特别要声明的是，被俘期间，我除了最后几个星期之外，并未受雇担任集中营的精神病医生，甚或是一般的医生。我提到这一点，难免有些自豪。我有几个同行相当幸运，能够在简陋且仅供应绷带的急救站工作，而我带着119104的俘虏编号，大部分时间都在铁路沿线上挖土和铺铁轨。有一次，我独立挖掘一条地下水管的通道，这项功绩后来得到了报酬。就在1944年圣诞节，我收到一份所谓奖金连券的礼物，是由承包该项工程的建设公司发给的。我们这些俘虏实际上是被集中营当局卖给这家公司当奴役。该公司每天按俘虏人数付给当局一笔固定的工资，每份连券约值50个分尼，可以兑换6根香烟。兑换时间通常在几个星期后，不过有时候也会失效。于是乎， 我成了个骄傲的财主，拥有一份值12根香烟的礼券。这12根香烟本身或许无甚意义，却可以兑换12份肉汤，而12份肉汤在当时看来，委实是一道救济的大餐。抽烟的特权只保留给每星期都有固定奖券配额的库霸，和在仓库工作场所担任守卫，或领取几支烟以为担当危险职务酬劳的人。除此之外，就只有以丧失生存意志，想享受生平最后几天的俘虏，还可以拥有这个特权。因此，我们一旦看到一个同伴在抽烟，就知道他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力量和信心，而生存意志一旦丧失，便很难以恢复过来。五，露营第一关。现有大批资料为众多俘虏的经验与观察的结晶。当我们仔细审视这些资料，将会发觉，众俘虏对集中营生活的心理反应可分为3个阶段：刚入营之后的阶段，习于集中营例行生活的阶段，释放前重获自由之后的阶段。第一阶段最显著的特征便是震惊。在某些情况下，俘虏也可能在正式入营之前即有此症状。且以我个人入营时的情况为例，当时共有1500人在火车上度过了几天几夜，每节车厢上有80个人，每个人都得躺在自己的行李上。车厢内因为拥挤不堪，鸽灰色的晨曦只能由车窗顶透进来。每个人都以为火车会驶向某个军需工厂，然后大家会在那儿充当强制的劳工。没有人知道我们是否仍在西里西亚，或者已经抵达波兰。火车的汽笛声一如求救的呼喊，听来十分凄厉，像是要为一步步接近地狱的可怜乘客叫冤抱屈似的。不久，火车转折了，显然已接近一个大站。突然间，一箱箱忧心忡忡的乘客纷纷惊叫：“那儿有个牌子，奥斯维辛。”霎时，每个人的血液都降到冰点。奥斯维辛是恐怖的代名词，代表着煤气间、火葬场、大屠杀。火车慢慢的、近乎迟疑的行驶着，仿佛希望为乘客拖延真相大白的一刻，奥斯维辛。晨曦渐露，一座庞大的集中营逐渐现出轮廓。几排长长的带钩铁丝网篱笆，几座守望塔、探照灯，以及一列列憔悴褴褛的人，沿着荒凉的石路蹒跚走着。在灰白的晨曦中，不知要迈向何处。有几声零落的吆喝和指挥的哨声，却不知有何含义。想象中，我仿佛还看到有几座绞刑台，上面吊着晃来晃去的死人。我不觉毛骨悚然。然而，这还不算什么，因为随后一个遥无止期的大恐怖，正等着我们去适应呢。今天我们就先读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